各位好，欢迎收听嘉广中文台的每周播客。嘉广中文台6月8号到12号的新闻主要内容：联邦政府出台32亿元食品战略，鼓励本地出品，降低价格；加美墨主办的足球世界杯开锣；新任总督宣誓就职，专家预计他会更改年；联邦政府提交法案，限制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接下来是新闻的详尽内容。
为了应对居高不下的俏市物价，联邦总理卡尼周四在多伦多宣布了一项重大的国家食品安全战略。政府承诺将在未来十年内拨款32亿元，用来扩大加拿大本土的食品生产，降低民众的日常开销。卡尼强调，加拿大目前过于依赖国外市场，全球任何一次冲突、旱灾或关税调整都会直接冲击国内的食品价格。他指出，一个无法养活自己的国家将面临极其有限的选择，因此加拿大必须在国内种植加工更多食品，用自己的农产品来哺育本国国民。
We are an agricultural superpower, yet for most Canadians it doesn't feel like that at the checkout counter.Grocery prices are up nearly 35% since 2019.
他说，加拿大食品价格自2019年起已增加了近 35%。目前，加拿大八成新鲜蔬菜、水果和坚果依赖进口，其中有一半来自美国。这项新战略的一大核心是打破市场垄断。目前，包括 Loblaw、沃尔玛和 Costco 在内的五大超市巨头控制了加拿大3/4的市场。为了打击这种缺乏竞争的现象，联邦政府将向竞争局和竞争仲裁庭每年拨款1300万加元，加强监督市场垄断行为。同时，政府将拿出10亿元支持食品批发站，这将帮助独立杂货店以更有竞争力的价格进货，不再受制于大型连锁零售商。此外，这些批发站还将直接向医院、餐厅和普通消费者供应新鲜农产品。另外，为延长加拿大的农业季节，政府将在7年内提供7亿元，帮助温室及室内食品生产业采用新技术来降低运营和能源成本。4年一度的世界杯足球赛星期四已经在墨西哥正式开踢，而今天多伦多迎来了加拿大的首场赛事，由国家队坐镇主场对阵波西尼亚和黑塞哥维纳，本地球迷可以说是热血沸腾。
Let's go Boston!
在接下来两周的小组赛期间，球迷们每天最少能观想到3场比赛，最多高达6场。开球时间将从东部时间的中午一直持续到半夜。本届世界杯创下了多项历史记录，这是首次由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3国联合主办，参赛队伍也从以往的32队历史性的扩充到48队。小组赛的晋级规则也迎来了大改，除了每组的前2名之外，12个小组中成绩最好的8个第三名也能出现，这让淘汰赛的队伍直接翻倍，达到了32强。在全部104场比赛中，美国将主办其中的78场，而加拿大和墨西哥各举办13场。到了8强赛之后，所有比赛都会移师美国，而万众瞩目的总决赛将于7月19号在纽约的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举行。目前博彩市场最看好西班牙和法国队夺冠，至于加拿大目前世界排名第30。由于占尽东道主的天时地利，加拿大的3场小组赛全部都在本地进行，而且对手实力相对轻松，除了今天在多伦多对战波西尼亚之外， 接下来还将在温哥华分别迎战卡塔尔和瑞士，这让加拿大队晋级32强的机会大大增加。来自蒙特利尔的前最高法院大法官阿尔伯 Louis Albert 正式宣誓，就职成为第31任加拿大总督。他接替了任期届满的西门 Mary Simon。 在就职演说中，阿尔伯呼吁加拿大社会要防范极端意识形态，捍卫多元表达的权利。
We benefit from strong institutions that allow different views to be expressed. We must continue to protect the public space in which our national debates take place.
现年79岁的阿尔伯拥有极其强大的法律与国际背景，他曾任加拿大最高法院法官，也曾被联合国安理会任命为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首席检察官，并担任过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政治专家分析，在经历了前几任总督的争议后，总理卡尼挑选精通宪法与体制运作的阿尔伯是为了重振总督的公信力。同时，面对目前国内魁北克和阿伯特省的分离主义势力抬头，阿尔伯深厚的宪法知识将能为卡尼政府提供宝贵的战略建议。专家也预测，凭借丰富的联合国工作经验，阿尔伯上任也释放出加拿大寻求外交政策多元化、减少过度依赖美国的重要信号。
加拿大联邦政府本周提交法案，限制16岁以下的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加拿大身份与文化部长米勒告诉记者，这是当务之急，原因显而易见，孩子们正在因此丢掉性命。法案将提议对16岁以下儿童实施社交媒体禁令，并成立一个新的数字监管机构来制定安全标准，包括如何解决由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兴起所带来的危害。满足上述标准的科技公司，政府将获准让年轻人重回到该平台。草案名为数字安全法和加拿大数字安全委员会法，是政府寻求重启网络伤害法咨询数月后出台的。网络伤害法案因前总理特鲁多在2025年休会而中途夭折。一度引起争议的网络伤害法草案本拟修正刑法和加拿大人权法，以打击用于欺凌儿童或鼓励儿童自残的内容、仇恨内容、煽动暴力或恐怖主义内容，将儿童或性暴力受害者色情化内容以及未经同意公布的色情内容的。当时保守党领袖伯利智指责政府扼杀言论自由，称欺凌和其他形式的网络伤害应交由警方处理，而非推给一个新的官僚机构。司法部长弗雷泽为政府践踏言论自由的指责进行辩护，说看看那些正在应对孩子遭欺凌的父母，孩子们不仅在校园里受欺凌，晚上回到家也是如此，对于日复一日这样的生活来说，孩子们也不会觉得特别自由。其他国家也限制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几天后将在法国举行的7国峰会预计也会提到这个问题。澳大利亚在去年底成为第一个规定在 TikTok、YouTube 以及 Meta 旗下的 Instagram 和 Facebook 上拥有账户最低年龄的国家。推动这项法案多年的家长表示，社交媒体对儿童的负面影响已有足够证据支持，政府有责任对使用社交媒体设立防护栏，这和法律禁止未成年人士吸烟和饮酒类似。只是澳大利亚在面对如何实施这项法案时遇到挑战，因为对大部分青少年而言，要绕过禁令实在太容易了。感谢收听加广中文台的每周播客，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